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48页第二行开始。第48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遍。俗义菩提大树王坐以相辅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
各位老师，
这个这一品后边这个接诵一共有62首，这个现在呢还有最后的四首，最后四首刚才念的这一首啊，就是说呢，这个学了这一篇的经文呢，可以得了个究竟的果。究竟凡是做事情呢，做到究竟的那个境界了，那就是完全成功了。那么学佛呢，得了究竟的果啊，那就是成佛，成了佛果了。后边还有三首颂，那就是啊，就叫我们学的人呢，要回向。哎，这个三首啊，最后讲回向。我们刚才念的这一首。俗义菩提大树王啊，俗就是很快，义呢就是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很快到哪里呢？到了个菩提树。大树王啊，这一首讲这个究竟果就是成佛啊，凡是任何一尊佛在视线成佛的这个时候啊，有八相成道，就表现出来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啊，就一定要坐在这个菩提树下。坐着菩提树下呢，那么就是成就这个佛道。为什么叫菩提树呢？菩提树叫做觉树，觉悟的这个树。那么这种树啊，就世间的那个任何的一个树啊都比不上，就是大树，大树之中的这个树王。所以呢，这菩提树呢叫做大树王。释迦牟尼佛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啊，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他来成佛也是啊，八相成道也是到了这个菩提树下。那么这个在这个之前呢，他先出家，然后这个在深山里面呢，这个苦行了多年，最后呢，这就是到这个菩提树下坐定了之后就成佛。那么这第二句呢，你坐在菩提树下，那个任何一件事情呢，要到成功的时候啊，还是有不断的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很多难关。 佛道成佛的时候啊，还有很多这个磨难呢。所以第二句说了，坐椅，坐椅就指的这个到这个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坐在这个树下之后啊，就是降服了诸魔众。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在菩提树下入座的时候，坐下入定的时候，那个天魔啊就带了多少他这个徒众来破坏。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啊就用他的这个定力，种种的这个这些这个定功来降服那些魔众。这就第二句啊，降服诸魔众。第三句，成等正觉转法轮。那么在菩提树下坐定了之后啊，那个贴膜啊来扰乱，扰乱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把他降服了以后，那么就成等正觉。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么就是成佛。成佛之后呢就是转法轮。那么然后啊，比如说他就是到这个鹿野苑呢，先度那个无比丘，然后就是开始啊转这些大经大论的啊，这个大法了啊，那个转法轮。那么他这个八相成道呢，一共有八个，以八种相显出来。这个相母是一种，相父母众是一种。那么成等正觉是转法轮啊，这两种，成等正觉是成道是一种，转法轮又是一种。那么这个代表了，一是相母，一是成道，一是转法轮，就代表八相了。那么这就是表示啊，成佛的这个得了究竟果。这个为什么叫法轮呢？说的法为什么叫轮呢？轮是一种比喻的话，佛所说的这个法了啊，说的这些道理啊，无论什么样的怎么讲，无论讲哪一句话，都是叫学佛的人呢，能够开悟的，能够觉悟世间法，这个万法无常。那么在这个不要执着无常法，那么然后才显出来呀、显示出来真正的这个这个真我，显示出来这个真如本性。凡是这样的话呢，统统叫做法。那么轮子啊，就如同说这个大的车轮呢、所粘到的地方，都把那个地啊都粘平了。这就是说我们众生啊不了解道理，那么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生死的根本从哪里来的，痛苦怎么得来的都不了解。那么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啊，心里就不平衡，这个心里不平衡啊，又在造业，造了种种的这个罪业，这个都是啊这个烦恼。所以这个轮子，这个法轮 一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一听了之后呢，我们这些这个烦恼啊，就被这个佛法把我们压平了，这个去了烦恼了。烦恼一去的话，我们就开了智慧，就觉悟了，是这个意思。下面这第四句，普利一切诸寒师啊，寒师是什么呢？师啊，就是我们凡夫众生迷了这个本性，本性是光明的，这个所谓智慧都是圆满究竟的。但是啊，迷惑了以后呢，把那个本有智慧就遮盖起来了，那么把这个心啊就透露不出来，就变成为湿了。这个湿啊，我们一般的是我们就说什么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实在说起来都是迷惑颠倒的，不管用。世间那个你那个知识再丰富的人，他这个世间的学问再多再高的人呢，他这个知识都是不管用。为什么？他是识不是智啊，必得要有智慧，这个智慧还是从自己本性里边显露出来的，他才可靠。那么这个识呢，就是迷惑颠倒的。他这个寒识啊，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在六道里边呢，这个来回生死不断的啊，有这些知识啊，这都是生死凡夫。诸呢是不知的，指定是哪一位，包括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生死的生死轮回的这些凡夫啊，这叫做诸寒识。那么这些诸寒士，这些凡夫啊，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生死这个大问题能够了断呢，能够解决呢？除了佛法，世间哪一种学问呢没有办法的？你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注重的这个这个科学，太空科学、原子科学，这个原子科学它虽然这么万能，可以到天上去，可以探测这个天空里那些星球，但是呢，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生命、这个生死的问题，它这是丝毫都没有办法解决，毫无能力来解决的。这个什么呢？他这学问都是向外面追求啊，不知道向这个内心里来开发的。那么这个必得要有佛法，所以这个上一句讲释迦牟尼佛啊，一切佛都是这样，他在成佛以后就马上就是要转法轮，就说了这一切觉悟的法。那这些法呢，普利普遍的利益是什么？利益一切的众生，一切的诸寒士。那么这首颂就是说跟前面那几首啊合起来说，我们学了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啊，都能够得这些果。那么下面三首呢，就是劝我们呢好好的来受持，受就是接受这一品的这个经所讲这个道理。普贤菩萨发了十种大愿，我们就根据这个十种大愿，我们也照这样子来修，来受下来， 然后再照着这样学，就是受持。那么这个一共啊有三首。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即演说，国报为佛能正知，决定活圣菩提道。人呢，就是我们任何人，要是在对于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呢，对于这个十大愿怎么样呢？啊，有读，有诵，有受持，以及演说。那么这样的话，他所得的果报怎么样呢？果报啊，唯有佛能够证知，证明你得了这样大的果报，也唯有佛能够彻底的了解。你得的什么样的果报呢？决定或圣菩提道啊，决定是一定的，一点都不会打折扣的，能够获得圣菩提道。圣菩提道就是啊，这个成佛的这个啊，这个大的最究竟的这个果。那么这个我们已经都学了这个十大愿了。十大愿他这里是劝我们呢怎么样受持呢？首先要读，读就是啊，把这个十大愿的这个哪一愿是怎么呈现，哪个愿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文呢能够读，读了之后啊，再用这个诵啊，诵就是读的时候呢，你原来不会背诵吗？不会背吗？先就是这个把这个字啊先读啊，一遍一遍的读，读熟了，你就是没有看经文呢、也能够背诵的，就是读是读，诵是诵。那么为什么要读要诵呢？读与诵就帮助我们记得这个十大愿的这个内容，它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发愿。然后受持就照着这个理，照这个愿呢所讲的，我们这样也这样发愿，也是这样的这个修持用功夫。这是读诵受持，这是两三桩事情。读诵受持都属于我们自己用功夫，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利益。然后呢就演说就把这个十大愿王普贤品这一品呢，这个道理说给别人听。这个说给别人听呢，也不一定就是说把这个经文摊开来对大众这个正式讲经，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凡是你懂得这里边的道理啊，你自己也读诵了，也受持了，你自己有心得，你就把你所知道的、所用功夫的得到的受用啊，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个别的也好啊，这个几个人也好啊，当然要包括这个大众，你把这意思说给他听。这都叫做演说，这种演说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利他的就是行菩萨道了。我们学这个佛法，学这个大法，一定要自己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自他两利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学菩萨道。 所以这个经文里边讲啊，先读诵受持然后演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先演说然后再讲读诵受持呢？就逼得你自己真得到利益了，你然后你讲出来的呀，人家才真正得到利益。假使说自己没有得到利益啊，那么你讲出来的东西啊，人家不一定就能够接受啊。所以行菩萨道的话，必须要想自利利他的时候啊，先自己实行有相当的功夫了，然后啊，你劝导别人呢、啊，你这个话说出来呀、啊，这个合乎我们这个印光祖师所讲的学佛的秘诀，一个诚一个敬啊。那你自己有了相当的这个修持的功夫的时候啊，你的话说出来是诚诚恳恳的，一点的这个虚假的都没有。你唯有这个诚实的这个言语说出来呀、啊，人家才能够接受，才能真正得到的好处。所以这一句读诵受持及演说，就是这一句，就是包括自修然后教化他人，也是自利利他。第三句叫国报啊，果然照着这样的这个读诵受持演说所得的国报啊，只有佛能够证知，除了佛以外啊，这个小乘的这个罗汉不必说，他对于这个大法他不了解，学菩萨道他就是登上地的地上菩萨，甚至又到了等觉菩萨，他也不能那个彻底了解。这里明明白白的讲的唯佛能证知，那一定要到了成佛的这个地位啊，他才知道你这个学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啊，得了这样这个大这个殊胜的果报。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得了这样的果报只有佛才能知道呢？那就是说我们前面都大家都研究过了，这个十大愿呢，每一愿啊，一讲这个愿呢，这个愿发的有多么大呢？任何一个愿呢，都是讲拿这个比喻，拿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像微尘数那么多的数量来形容啊，这些个这个愿的那么大，范围那么广。那么拿些数目字来比喻的话，还是方便的讲，因究竟还是有数目的。实际上你每一个愿的话，都是直接就是从本性里边啊发出来的。本性就是啊，本性里边没有数目的，它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这样的话，可见这个你照这样发愿的话，你这个愿一发，你就直接能够啊，这个从本性上里边那个啊，那是最实际，也就是最广大的一个大愿，没有任何一个大愿能够跟这个相比的。其实愿有这么大，所得的他的这个果报，那当然也不是任何数量所以能够相比的。因此呢，他这个只有佛才能够证道，才能够知道。 正知就是下面决定获胜菩提道，就成佛的道啊。换句话说，我们学这样啊，一定能够成佛的。下面这一首，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
所以咱读啊，
那么前面那一首啊，是讲这个读诵受持演说。这一首呢，刚才念的这一首呢，单独的就讲这个诵，就是一个诵。就是说我们学的人呢，要利益众生的，所以下这个你所修的这个愿的功德，你的功德圆满，用这个圆满的功德了来教化众生，使众生都能够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清净愿。这个清净愿就指的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不但你自己能够成就能够圆满，同时你也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他们有缘能够学到这个这一品的时候，学到这个十大愿的时候，也都能够成就这个十大愿王，这叫清净愿。那么最后这一首就是回向了，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负皆回向，普愿诚意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好的，
在前面讲的得了那些殊胜的果，殊胜果究竟的就是成佛，以至于成就这个普贤菩萨这些大愿。但是最后这为什么呢？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就是说前面呢，那个到那个修啊，我们修到什么时候啊，我们的功夫啊，你明了这个道理都不那么容易了。明了道理之后，再按照这个理论去修持的话，修持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说前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八相称道，最后坐在菩提树下要成佛了，还要遭受天魔来扰乱呢，那么多么困难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来学佛啊，有多少那个先知先见的人呢、啊、来破坏我们的这个修养修持的功夫，所以我们这个学这个很难呢、啊、在这个世间学很难呢、啊，必须要换环境。换什么环境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不是说在今日之下是如此，过去就是如此，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如此。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难呢、啊、修道就是这么难。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讲那些大经那些大法讲完了以后啊，都要直归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到那个世界成就的最快。所以这一首颂啊，就是啊正式的。你看一共有六十 二首偈颂，六十二首偈颂最后这一首，就是劝我们呢要发愿回向，回向到这个阿弥陀佛那个世界里去。我啊，就是指的那个我们学普贤菩萨这一篇的经文的，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我。我这个学这个普贤菩萨这个最盛的这个福报是一定有的。这个福报啊，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最盛的最殊胜的福报啊，这个皆回向啊。比如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你呀，这个环境很好啊，身体也没有什么病，这个寿命也活得很长，那么你这个你做生意呀也一帆风顺，赚了很多钱，你当公务员呢也是一帆风顺，升得很快，这个应该都是一般说这是福报了。但是这些福报啊，谈不上是圣福。这个圣福啊，是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世间所得的福啊，很有限的。你比如说你得了这个钱财，再多有用完的时候啊，人的寿命再长，活上一百多岁两百多岁，还有一个最后寿命尽的时候啊，他这个圣福啊用不完的。这个为什么用不完呢？无边的圣福，这个圣福是太多太多了。可是这些圣福啊，你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不要自己想，那么应该怎么呢？回向，把这些无边的圣福啊，统统拿来回向，回向怎么呢？这个普愿诚意诸众生啊。那就是把我们自己所得的这个无边的圣福啊，我们拿出来给这个诸众生。诸众生是什么呢？称逆诸众生，称逆，所谓称逆，好像在那个大海里边呢，这个淹在大海里边。淹在大海里面，当然是和在水面上，就是比喻的话，到了人家来了，到了天上去了，这是好像浮出水面上换一口气。那么一浪打来的时候，然后又溺在水底下去了，那就等于是比喻的话是到了山土里边去了。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普愿。你发这个愿呢，就是说六道的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啊，在这个生死苦海里边的这个一切众生啊，你愿望他们怎么呢？愿他这些众生啊速往，很快的呀，就能够前往哪里呀？前往无量光佛刹。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这个阿弥陀经里边讲了，什么叫做阿弥陀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这个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刹呢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就是你愿意所有在生死苦海里的一切众生啊，速往，最快的就要往生到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去。你看，就是这样的回向，唯有这样的回向呢，你修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呢，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愿。不但说是愿所有的这个众生将来都能得大果，都能够满这个十大愿，而且啊，这个大果就是最快最速的能够成就。这就是大慈大悲的呀，才能够这个，从这一句里边讲，普贤菩萨就是这样的大慈大悲。我们修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呢，我们就要跟着这样学，跟着这样学，我们就要这样回向。不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愿意生死苦海里面一切的众生，都要赶快啊，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要了生死，要成佛啊，你必得要到这个极乐世界，才很快才能办得到。不然的话，比如说成佛了，你就一个了了这个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话，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哪一生哪一世才能办得到啊，那个是时间太遥远了。二首偈颂都全部讲完，后面呢有几行啊，有那个长行文字啊，那个赞叹。那么这三行是这样：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望情景皆已，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而是就是当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面前呢说完了这个大愿望这个清净劫之后那么就是指的那个时候，这个如来前是怎么讲呢？这个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品呢，是华严经里边，华严经有三种的译本子，一个是八十卷的华严，一个是六十卷的华严，一个是四十卷的华严。四十卷的华严呢，就是这个普贤菩萨讲这个，那么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四十华严，四十卷华严的这最后的一卷。那么这一卷这个就是四十卷华严经啊，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七树集孤独园入大定的时候，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的，大菩萨讲的。普贤菩萨讲的也就是代替佛讲的这个法，所以说是啊，在如来前，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前面面前讲了这个普贤广大愿望清净劫之后，善财童子呢踊跃无量，欢喜的跳起来了。一切的菩萨不但是善财菩萨、善财童子，其他一切菩萨皆大欢喜。这个时候如来就赞言呢， 释迦牟尼佛就是赞他呢，善哉善哉。可是这个如来赞言的话呢，是根据这个理上面讲的，事实上呢是释迦牟尼佛是在入定，是定中，他这是记载经文的人呢，从理上面讲啊，佛是一个赞叹的话，善哉善哉，就是对这个一品的流通分了。这个经文呢一般都是有序分，序分就开始啊讲这个那一段的话，那么然后序分之后就是正宗分，正宗分完了是流通分，流通分就是把这个佛法怎么样的这个流传的更广，时间流传更远，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流通分了。前面这一小段，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在如来赞叹的时候，世尊就指的这个佛啊，这也是从这个义理上所讲的啊。那么佛呢与诸圣者那个都是地位很高的了，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演说如是啊，这个就说了这样的如是，就指的前面那个十大愿，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那么这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名称。完全名称啊，就是应该就是说《大放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普贤菩萨啊，就是讲的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圣法门。那么这个就普贤菩萨行愿品，就这一品来讲，指的是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就全部华严经来讲，你无论是40卷华严经、60卷华严经、80卷华严经，全部华严经啊都是叫做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法门，都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的。这段呢就是把这个所说的法门呢提出来，下边呢这些文字啊，就是在这个这些后面受持的那个时候啊，很多这个会众，这个大这个法会这个会众啊，大众啊，有哪些人？就是那些大菩萨在前面，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6000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不无出，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即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即未成数诸菩萨摩诃萨众。我现在就列出这个 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大智慧，在菩萨之中是智慧第一的。那么以他为上首，以他为上首就是以他做这一个啊，做这个领导的。他领导的大菩萨，还有即所成熟的六千比丘。六千比丘啊，应该念比丘，比丘啊，比丘是这个原来是学小生的，小生的这个六千人呢，就是谁的呢？是那个舍利佛，舍利佛是这个声闻称的，就是小生的这个声闻众之中这个。智慧第一的弟子，那么这个六千的这个原来是学小乘的这个出家人呢，他是跟这个舍利佛学的，后来舍利佛啊就把这个六千的弟子啊就劝他回小向大，发大菩萨心，发大菩萨心呢，他就把他这个六千位啊，就嘱托，就托付给那个大智文殊菩萨。所以后来由文殊菩萨教化，使他能够成熟了，这就叫做所成熟。由文殊师利菩萨啊，把这个六千比丘啊。教化成功的，他这个是首先列出来文殊师利菩萨带领的这么多的大菩萨，以及有六千比丘。弥勒菩萨是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这是由弥勒菩萨带领的，由衔接的一切的诸大菩萨，这就无数的了。什么叫做衔接呢？这个任何一个大劫了，都有成住坏空的，有住劫。住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成啊。成了以后就是住，维持住了一个那个劫数很长的。那么住呢，有过去的住劫，有未来的住劫，那么有现在的这个住这个劫。现在的住劫，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住的劫了。现在的住劫里边也有这个有增有减的啊，那这个是中间还有很多小节了。这个注节，现在的注节叫做衔节。为什么叫衔节呢？在这个一节之中啊，有一千尊佛啊出这个世间。换句话说，在这个一千节当中啊，有一千尊佛啊，到这个世间来成佛。那么这个现在已经出来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以前呢有这个有迦舍佛等等的啊，这前面就不必讲很多了。就是那么释迦牟尼佛之后呢，接着就啊有弥勒菩萨来成佛啊。弥勒菩萨以后成了佛以后，还有九十多位的这个菩萨要成佛，所以叫做衔接。那么现在这弥勒菩萨呢，他连到这衔接当中啊，一切大菩萨也参加这一个普贤行愿品这个大会。那么这个弥勒佛的这个衔接这个 这么多啊，一千尊佛出世的那个多少啊？他这个在这个弥勒菩萨成佛之后，还有九百多了，就合起来以后又合起来有一千尊呢。那么可见他诸大菩萨多了。下面再列上，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无垢普贤菩萨呢，这由他来领导的，他领导的菩萨就一生不处，度灌顶位，诸大菩萨给予十方种种世界普来机会，一切差了就更多了。那么这位大菩萨所率领的啊，率领首先讲的一生不处，一生不处啊，就像那个弥勒菩萨一样，他现在已经到了等觉菩萨这个位置了。等觉菩萨就是这个住灌顶位了，灌顶位啊，那个到了这个地位啊，所以等于那个国王啊，国王那个王太子，在印度那个是王太子啊，要马上要继承王位的时候，老王给他行灌顶礼，行了灌顶礼，马上就继承王位了，叫灌顶。那么你这个大菩萨等觉菩萨要这个将来要成佛，马上要成佛了，要行灌顶礼，这叫灌顶位。那么他这位大菩萨率领的有一生不处住灌顶位的大菩萨，这些大菩萨以外还有其余的十方世界的种种的世界都来了，这个普遍的来了，到这个大会里面来集合。还有呢，一切刹海，一切佛刹的海，即维乘书的那么多的诸菩萨摩诃萨众，那些大菩萨众啊，数不清了。那就是用这个一切刹海的即维乘数啊来做比喻，你想想看，这个数目就太多了。声闻众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个学小声的，那么这个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这个呢，以大智舍利弗还有这个目犍连，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那么他们两位啊为这个上首这个所领导的这个诸大声闻，这个大声闻呢包括的就是非常多了。还有这个大声闻呢，还有那些回响相大的，学大菩萨的也都是当时跟常随众啊，就是经常跟释迦牟尼佛来学法的，学佛法的，这个就叫做诸大声闻。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杂类，这个杂类是什么呢？病诸人天一切事主，天龙夜叉千大波，阿修罗、迦卢奴、紧那罗、摩诃卢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这个以及那些人啊，这个天一切世间的这个世主，世间那些这个国王等等啊，天上的那个世主。还有这个天龙以下的呢，从天开始，龙啊、天龙、夜叉这些， 说的天龙八部啊，这些八部啊，同的共同的名字呢，叫做人非人等。为什么叫做人非人等呢？比如说这个龙也好，夜叉也好，千叉部也好，这些个它的形状都不跟人是一样的。然而呢，他来到这个会里边来啊，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啊，统统就跟人的形状一样，都变成人的形状。所以他本来不算是人类，也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啊，就是跟人一样的，所以叫人非人等。这个一切大众啊，也都参加这个大会。因为那些大菩萨一直到这个人非人等的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听了佛所说的，当然这个经啊是普贤菩萨说的，普贤菩萨说的，可是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入大定的时候得到佛跟他印证的许可的，就等于是普贤菩萨代替佛所说的，因此也就是闻佛所说，这样的话这些大众啊皆大欢喜。为什么皆大欢喜啊？原来没有听到这种大法，现在听到了，听到之后能够得到这样的好的利益，所以发欢喜心啊，得了法喜了。其实得了法喜呢，那下面就是心就是深信不疑的，然后把这个法完全接受下来，接受下来就照这个法来奉行啊，切切实实的在哪里照着这个愿呢，自度度他啊，尤其最重要的在最后那一首偈啊，愿意自己以及一切众生都要很快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是全部这一品，也可以说是全部华严经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画龙点眼的这一句话这一首颂，奉行的就奉行这个。所以这一品呢，也就是净土宗的这个一部重要的经典呢，这是奉行就奉行这个。那么这一品讲完了以后，我们都有这个念佛法门信愿行，这个愿呢，我们就是可以说是大愿了。有了个大愿，念佛一定会成就的。那么咱下次开始啊，我们就讲跟大家一起啊研究这个
无量寿经。
研究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里边，这个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发了大愿，发了48大愿，那里边的情况很多，我们下次就接着讲那一部经。
回一下。